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到三十节，因为经文很长，我们只念部分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第六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第十六节，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第24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那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那是。王说，看啊，我看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4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第28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他们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一段我们熟悉的故事，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坚固我们的信心，直到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求你把天上智慧和悟性的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但以理书第三章是基督徒很熟悉的故事，是讲到巴比伦王建了一座巨大的金像，要所有的人都要对金像下拜，而但以理的3个朋友拒绝向异邦文化的偶像下拜，他们被丢到火窑里，结果居然毫发未伤，非常明显。这里是讲到但以理的3个朋友的信心受到真正的火的实验。我现在来解释一下今天主日信息的标题，小的标题为信心的塑造。这是因为第一章的主题是神主权的把他的百姓，也就是圣殿中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帝国。神一方面管教悖逆的以色列国，另一方面在外邦列国中塑造他圣殿中的器皿，就是那些属神的百姓。第1章2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的庙里，放在他的库，他神的库中。所以当然那个是指一些物质的在圣殿中的器皿，也引申到属灵的意义上来讲， 这些属神的百姓是神殿中的器皿，他们被带到外邦的国家，神要在这个政权的环境之中来塑造他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所有属神子民的代表，神把他们交在地上政权的手中，神要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塑造他们的属灵生命，复兴他们成为天上圣殿中的器皿，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今天另外一个大标题是基督国度的得胜者。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一章中这几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已经在神的带领下进入了实验之中，彰显了他们的信心。这我们都记得一章八节说，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们决心不受地上政权和文化的玷污。这是第一章。接下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神又兴起了一个环境来塑造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神向他们启示，神在世界上政权的兴盛、衰亡、衰退之中，这个整个历史中掌权，以及基督的国度最后将打碎所有地上的政权。这是神借着一个巨大雕像的梦传达给巴比伦王的。而第二章的主题就是基督国度的超越性，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基督国度的得胜者，他们被火实验的信心证明他们是基督国度的得胜者，也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所以今天这一段第三章的中心思想是讲到神在地上敌对权势的逼迫中塑造基督国度的得胜者。神在地上敌对权势的逼迫中塑造基督国度的得胜者的信心。我们都知道恩典之约是神差遣基督在时间中在地上所展开执行的救恩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建立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是由一批靠着信心得胜的神的百姓所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这个国度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亚当夏娃就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天上看见的144,000人。144,000人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不是字面的意思，不是说天上就仅仅有144,000人。144,000人是表示旧约和新约时期所有的真信徒所组织成的一个团体。当生活在地上的时候，这些真信徒他们的信心被神塑造成为基督国度的得胜者，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包括在其中。希伯来书12章就把这些在信心中见证神的救恩大能的人称为是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四周的见证人。希伯来书12章33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这就是但以理；灭了烈火的猛士，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我们解释但以理书第三章的切入点，基督国度的得胜者。这一段旧约的历史有三个重点：塑造信心的环境，信心必经的实验，信心得胜的经历。三个重点：塑造信心的环境，信心必经的试验，和信心得胜的经历。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塑造信心的环境。这个塑造信心的环境，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是在全地列国的权势之下。第三章一开始就说，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60轴，宽6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造的这个巨大的金像，按照我们知道的尺寸，就是它有90英尺高，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宽有9英尺。很显然，这个金像的建造是要表现出他对神的启示不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章中，神已经借着但以理解释了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梦中巨大的雕像的头是用金子做的，象征巴比伦帝国。雕像的胸和臂膀、肚腹和腰腿和脚的，象征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接续的地上的政权。但是最后这些政权都会被天上的基督的国度打碎。而现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个整个金像都整个像都是金子的，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这显然是对神的启示的藐视和挑战。他要表示巴比伦帝国的霸权是永续的。金像的造型可能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巴比伦帝国所拜的神明，我们不论如何，其背后所强调的、所代表的、所象征的是巴比伦帝国的霸权。他要向全地的人都顺服他的统治。6到7节说，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表示巴比伦政权统治世界的野心。这是但以理三个朋友所处的环境，他们是神国度的子民，却生活在地上帝国霸权的统治下。然而这是神要塑造他们信心的环境，这是经文所要传达的第一点。神要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中塑造他百姓的信心。让我们来先看一下地上特权的特质。也许你会说，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会处在拜偶像的政权之下。是的，从表面上看来，今天地上许多的政权不会要人去拜偶像，但是地上许多的政府要实现他们在地上统治、地上的领域的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和科技、经济、 文化结合，形成一种超越军事力量的统治。这些力量影响、支配、统治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顺服和敬拜这些科技、经济、文化背后的权势，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顺从他们所设定的方式来过生活。一个政权所拥有的新的科技、经济和文化，就会发展出超越的军事力量，最后成为他的霸权的后盾。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本身也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这就是地上政权巴比伦的金像，也就是历史中所有政权的一个通则。尼布甲尼撒所建的金像就代表了巴比伦帝国科技、经济、文化和宗教的霸权。如果地上政权是顺服神的仆人，那么这些统治力量就会控制和惩处罪，否则地上的政权是悖逆神的敌对者。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外邦政权顺服神和悖逆神的循环之中这样展开，神的百姓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如何把这边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知道启示录中的兽和巴比伦是在描述地上政权和属世的世界的这些权势。启示录13:15说，又叫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正是但以理书中神的百姓所处的环境的最佳描述。启示录是讲到新约的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一直到他再来的这段时期，教会所处的情况。我们今天正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中。启示录注释书再临君王的作者对这一节经文按照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成功运作的现代民主政府不会实际处死百姓，只要他们偶像崇拜的计谋可以得逞，他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他们通常不会用严厉的威吓措施，而是采取怀柔策略，逼人就范。政府承诺要帮助你，方法乃是按他认定为开明且人道的观点，将那些所谓对你好的价值观塞入人的心。如果你不赞同，你就无法兼容社会，成为适应不良的人。政府使用教育、罚款、金钱诱惑、多如牛毛的法规、官僚制度来监督并且引导你的决定。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这种国家中不会立即感受到刀剑的威胁，但是若尝试脱离这仅仅依附着我们的偶像崇拜网络，我们就会如同宣判死刑一样，因为这张网络不但存在于我们的身外，也存在我们的心中。身为这些社会的成员，我们早已不知不觉地吸收了许多不敬虔的预设，参与在社会中很难不涉及到偶像崇拜。 这是在临君王的注释。这一段话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到我们所参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背后的巴比伦的金像？这是基督国度得胜者需要被神的话光照的地方。基督徒需要从神的话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参与在地上政权的统治之中，而同时我们需要学习从神的话，好像就是从但以理书、从启示录来看我们所处的政治、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唯有神的启示，唯有圣经的真理，才能使我们看清楚地上这些事物背后的偶像的本质。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环境，是神塑造我们，来塑造我们信心，来实验我们信心的环境。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在第八节到十八节讲到信心必经的实验，信心必经过的实验，也就是我们在面临妥协和同化的时候的回应，面临妥协和同化的时候的回应。第二段的经文从八到十八节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在神主权的安排之下，他们被带到了巴比伦帝国的舞台的中央。他们要为神做见证。尼布甲尼撒虽然大怒，但是仍然愿意，给他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他说十五节，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你看，他终于说出来他对神主权的藐视，他终于显示出地上君王、执政者心中的骄傲。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们的手呢？这是地上政权背后的企图，所有一切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无人能超越他的权柄。换言之，他就是神。他要世界上的人敬拜他，跟罗马时期那些君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犹太人，他们站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君王面前，而且这个君王是一个暴君。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面对异邦统治的权柄，要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地上的政治、科技、经济、文化要妥协他们，要同化他们。他们处在可能会因为信仰而丧失生命的情况之中。我们看到信心的实验是非常孤单的，而这样信心的试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单独面对的。而把他们带到这样的环境和遭遇中的是他们的神耶和华。从人的角度看是完全负面的遭遇，从神的角度看，这是神要祝福他们，塑造他们的信心所必定要经历的过程。虽然他们信耶和华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但是这样的信心要是要经过实验， 当然不是说神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信心，神当然知道他们的信心，而是神要他们从信心的实验中学习把自己交托在神的主权之下。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基督国度的得胜者必须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接受实验，领受祝福。神学和圣经的知识永远不是一种在真空中的知识和观念，而是从理性的认识到真实经历上的一种知识，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信心的实验是必须的经历，是神的祝福。因此雅各书一开始就说，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实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实验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信心的实验是神祝福我们的方式，他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也是因为爱主而领受得胜的生命。我们是因为爱主而领受这样得胜的生命。而彼得也说，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看，信心被火试验是一件喜乐的事，因为实验过的信心与基督的国度有关，基督的国度是被基督耶稣里是生命圣灵的律所统治的领域，是一个脱离罪和死的领域。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彰显出来的一种新生，一种生命的新的样式。第十六到第十八节，我们读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情况之下，他们选择不接受一帮文化的妥协和同化，他们相信即便被扔入火窑中，他们的神有能力把他们从火中拯救出来，他们知道耶和华是掌管宇宙的神，但是同时他们顺服神主权的旨意，他们知道神不是他们的魔术棒，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旨意去行事，按照他们的方法去拯救他。即或神的旨意是要他们被火焚烧，他们也愿意顺服，即便如此，即或不然，这是真正的信心，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信心， 这正是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觉得马丁路德在解释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应用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解释。马丁路德在解释罗马书第八章体贴肉体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担心死而非喜爱得到它，你可以用这一点作为你仍旧在体贴肉体中的证据。同样的，如果你恐惧罪和将来的审判，如果你因为你的罪而失望，这指出对肉体的体贴仍旧活在你的里面。他说，我们不应该担心罪和死，不是因为一点也不该害怕和厌恶他们，而是要借着认出他的真相，把体贴肉体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这个目的，以致软弱者可以忙着使自己脱离这个恐怖的状况，并借着神的恩典得到安全的盼望。在这方面，软弱的人仍旧在律法之下，除非他们以渴慕的心转向恩典，方可使他们从他们的难处中脱离。所以我们看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描述的生命的新样式。他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即使在面对生命的威胁下，仍然拒绝向地上邪恶政权妥协和同化。这是第二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多数的基督徒都不会面临到像这三个年轻人一样的信心的试验，但是神的确会因为爱我们，要祝福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带到完全的地步。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经历中试验我们是否担心死亡。我们在想到死亡的威胁时候，是否会像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样说，即便如此，我们的神必然有能力拯救我，即或不然，我也不会担心惧怕身体的死亡，而过着一个没有见证的生活。有人说，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若知道明天世界将要结束，我今天还是要把我的苹果树种在地上。我们会是否会安息在主的同在的生活中呢？还是我们会惊慌的像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一样过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三点。信心得胜的经历，信心得胜的经历，在网页上看到的有一点出入，网页上写的是信心的见证，后来我改了，应该只是信心得胜的经历，讲到神的同在的见证。这是最后一段经文19到30节，讲到三位年轻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经历了他们信心的得胜。19节说，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命令人把这三个人都捆起来扔到火窑里面，而且把火窑的火加7倍，连抬他们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然后奇迹出现了， 24节说，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中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到底相貌好像神子的第四个人是基督成肉身之前的显现呢，还是一位天使？如果我们单从文字的本身是很难决定的。但是不论如何，这彰显了神实际的与他受信心实验的圣徒的同在。神不是单单的把他忠心的仆人从火中拯救出来，他差遣了他的使者与他们一同经历火的实验，并且保守拯救他们，使他们在信心的实验中不受伤害。27节说，所有的人都见证了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你看，地上所有的权势都无法伤害他们。神的拯救是一种全面性的拯救。我们注意到神没有应许把负面的遭遇挪去，神没有应许在风和日丽的环境中来塑造他百姓的信心和属灵的生命。相反的，患难苦难是神的圣徒所期待的道路，在但以理的时代如此，今天也是这样。使徒行传14章22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然而神的同在却伴随着神的百姓的他们信心经过实验的过程，神的同在也保守他们毫发无伤。神在塑造他百姓信心的过程中彰显了他掌管万物的权柄。28节说，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哇，这是基督国度的超越性彰显在他国度的得胜者的身上。主耶稣他自己，他本身也经历了火药，而且他是孤单的，他是独立的，独自的经历。神与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火药中同在，神也应许我们的主要在我们的实验中与我们同在。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被他自己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孤独的，他是完全与神隔离的，被神所弃绝的。当神的愤怒的火焰焚烧他的时候，他是完全孤独的，没有人分享他所承受的痛苦，神没有差遣天使去减轻他的苦难。对主耶稣而言，他必须单独的，并且甘心乐意的承受死亡的攻击。死亡是仇敌最后的权势， 主耶稣必须在与父隔离中单独的胜过死亡。神为什么要在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苦难中与他们同在，但是却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没有与他同在呢？主耶稣不是神的独生子吗？主耶稣不是完全没有罪的吗？而神为什么要与那些有罪的、反复不断悖逆的以色列人同在呢？答案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我们妥协和拜偶像的本性所应该受到的死亡和惩罚。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信心的典范，但是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无法达到那样的标准。每当我认识到自己心中的偶像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应该受到神的审判，但我也同时知道神把所有我应当受的审判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火的试验毫无损伤。不但如此，在我们今生经历信心的实验中，他应许了他会与我们同在，同时他也应许我们未来他要带我们一同进入他得胜的荣耀中。启示录十二章讲到那些已经在天上的基督国度里面的得胜者这样宣告，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是指魔鬼撒旦，在巴比伦帝国权势的背后是撒旦。当神把我们带进信心受实验塑造我们信心的环境和遭遇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的同在之中领受属天的祝福和保守的经历。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我们肉体一切的软弱，借着信心你把我们带到不被定罪的领域，因为在你的里面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不受罪和死的律的辖制。我们感谢你，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你也常常把我们带进许多的遭遇环境之中，让我们面对心中的恐惧，对死亡的害怕，但是你却在这边告诉我们，你是你的话就是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把这段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经历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心受实验的信息的话，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之中能够想起你的话，使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塑造，好让我们在地上活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